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五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表示，中国同意很快与欧盟举行峰会。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国，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之前，欧盟和中国就未有举行过面对面的峰会。欧盟和中国上一次视频峰会在2020年12月30号举行。自此之后，欧盟和中国因为侵犯人权指控相互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冻结了一项双边的投资协议。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但是还未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米歇尔发推文说，在欧中关系上虽然存在分歧，但是对话仍然至关重要。他说他和习近平同意举行欧中峰会，但是还未有是给出具体的日期。欧洲的一位官员说，在通话期间，米歇尔和习近平确认了举行下一届欧中峰会的意向，他们还探讨了稍后时间与欧洲理事会所有成员国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指的是与欧盟全部27个国家领导人另外举行的峰会。欧盟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联手在今年3月22号以侵犯人权为理由对中国的官员实施制裁，北京对此指控予以否认，并且立即对欧盟进行报复，对欧洲议会的议员实施制裁，冻结批准最近欧盟和中国达成的投资协议。这位官员说，欧盟认为对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制裁是不合理的、不可接受的，欧盟将会持续寻求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欧盟还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加大在印太的存在，抗衡中国崛起的力量。一位欧盟官员在谈到米歇尔和习近平的通话的时候表示，米歇尔提到了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而且米歇尔还提到了最近中国在台湾附近军事飞行值得关注，以及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主权声杀。亚马逊旗下的有声读物 Audible 和阅读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宗教经书的手机应用软件从中国大陆的苹果应用店消失，这个是中国加紧对互联网公司控制所造成的影响的最新的例子。 Audible 公司星期五说，由于许可证的要求，该公司上个月将他们应用软件从中国大陆的苹果店移除。阅读和聆听古兰经和圣经的应用软件制造商说，在政府要求下，他们的应用软件已被移除出位于中国的苹果应用软件店。美联社说，苹果公司星期五未有回应置评的要求，一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谈论具体的应用软件移除事件，但是声称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和支持互联网的发展。美联社引述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的电邮声明说，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亦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网络信息流通实行控制，但目前正在以其他方式加大对互联网领域的控制，这个使得外界难以确定某个具体的应用软件被移除的原因。美国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对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新建筑和一条道路的进行的监测显示，在外界担心建造新设施是为了给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提供方便之际，建造的工作仍然在这里继续。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2号的报告显示，在8月和9月期间，除了其他变化之外，有三座新建筑和一条新道路建成。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罗德迈尔星期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说，大使馆了解到有具有一致性和可信性的报道，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在云朗海军基地进行重大的建设。美国大使馆的邮件说，柬埔寨的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意图、性质和范围，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的作用没有完全透明，这引起了外界对这个海军设施的预期用途的关注。一位大使馆的发言人跟着说，柬埔寨人民应该是更多地了解在云朗的项目，并且在这种对他们的国家具有长期影响的军事协议当中拥有发言权， 他補充說，任何外國在雲朗的軍事存在將會違背柬埔寨的憲法，並且損害區域的安全。柬埔寨政府發言人派西潘對美國之音說，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這個研究是錯誤而且毫無根據。他說，雲朗基地既不是被中國軍方使用，亦都不是被任何國家當作他為是軍事基地來到使用。他說，他們證實這個基地不是為服務於中國的利益而建造，這是為了柬埔寨的利益，亦都是一個任何國家都可以正式訪問的世界的港口，這個不是只是有中國能夠使用的。美國官員和獨立分析人士星期五對塔利班聲稱中國準備向阿富汗投資幾十億美元的宣稱是表示懷疑。白宮發言人沙奇說，在阿富汗經濟崩潰的時候，美國更加關注的是幫助阿富汗人民，而不是對抗未來中國影響力在阿富汗的任何的擴散。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沙奇說，美國的重點是與絕大多數國際社會合作，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且將他們送到阿富汗合適的人手中，確保他們得到所需要的東西。在本星期稍早時候的一次採訪當中，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說，阿富汗新的統治者承諾將會確保中國工人和財產的安全，以換取幾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穆賈希德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對阿富汗的一些行業的投資感興趣，希望磋商具體的項目。他還表示，其中一個項目是梅斯艾納克，即是阿富汗最大的銅礦場和古老的佛教遺址，這個是他們想投資幾十億美元的重要領域之一，阿富汗亦都需要他們的投資。中國向鄰國巴基斯坦和伊朗等的投資，並且邀請喀布爾參加是中巴經濟走廊，這個是北京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旗艦項目。但是華盛頓的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南亞和中亞部主任哈卡尼說，那種認為中國準備向阿富汗投資的想法，目前來看是一廂情願，幾十億美元的投資意味著每年幾億美元的回報，而現在阿富汗經濟根本是沒有這個機會。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在訪問康涅狄格州的時候，大力宣揚他提出的政府對兒童保育進行更多投資的倡議，認為拜登推動一項更加廣泛的社會支出法案的一部分，這項法案目前在國會停滯不前。拜登在哈特福德的一個兒童發展中心那裡是表示，如果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長，尤其是母親，因為負擔不起照顧子女或者老人的費用而不能夠參加工作，我們怎能夠在世界上競爭呢？拜登說，他的計劃將會允許較低收入的家庭獲得免費的育兒服務。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聽眾朋友，你們好，我是劉耀玲，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九點至十一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美国共和党联邦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当重新重视香港正在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权。民主人士说，美国政府应当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将贸易与人权挂钩来到制衡中国，并且应该为因为惧怕国安法而逃往美国的香港人设置更多移民和工作机会。在美国众议院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关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状况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他已经在国会工作了41年，他有时相信面对企业的压力、全球的灾难以及新冠病毒的挑战， 香港可能會被排出他們的視線，而這種情況今日必須改變，他們必須是重新與壓迫者團結一致，而不是與壓迫者狼狽為奸。特別是媒體，他再次呼籲大家發聲，不能夠讓習近平和中共的暴政扼殺香港人心中的自由之火。這次聽證會由來自美國、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權、民主人士和媒體從業者出席，對香港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惡化、新聞自由受到侵蝕、傳媒關閉、司法獨立性下降、反對派遭到禁聲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議題進行了作證。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另外一位共同主席、民主黨聯邦眾議員詹姆斯·麥戈文說，他們懷著悲傷的心情進行這次聽證會，他們看到中國中央政府收緊了對香港自由開放精神的控制，他們目睹當局關閉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機構，他們看到他們的朋友被監禁，他們的聲音被壓制，而其他人就以流亡的方式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正是這些聲音讓他們保持希望，並且提醒大家香港的獨特性不能夠被掌權者的肆意決定是抹去。出席作證的威爾遜中心全球研究員、前香港大學法學教授戴大為認為，制裁中國的威權政權不能夠只是停留在點名批評的層面，應當將貿易、商業利益與人權行為掛鈎，並且將人權寫入外交政策當中。他們可以講話行為跟隨利益移動，中國用通過反制裁法來到抵抗制裁並且是反擊，而美國很多的行為都是單方面的，所以美國容易成為攻擊的對象。他們應當是怎樣創造一個激勵的機制，來到在他們的價值觀當中創造利益呢？他們應對腐敗是這樣做的，他們是有反勒索和受賄組織法，他們在金融方面是這樣做的，他們有很多的手段，這方面有一些法律，他們甚至在環境方面都是這樣做的。但是人權是寫入我們憲法的核心的價值觀，作為一個法學的教授，他卻只能夠是對他的學生說，很多人權方面的條約都是沒有法律的效力，基本上他們只能夠點名羞辱。他繼續說，如果人權是美國的核心的價值觀，他們是能不能夠將它寫入去法律的條款裡面，不單止是作為單方面容易受到相同力度的反擊的制裁的工具，而是能夠更加全面的研究人權怎樣能夠成為他們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的法律規定，不單止是一種政治的宣言，而是它是怎樣能夠影響商業行為。所以公司的律師會是建議公司，你不應該這樣做，因為這樣是違法的，你會被追究責任，你一系就會被受傷的人追究責任，一系就是因為觸犯刑法而被檢察官起訴。他覺得要建立這個激勵的機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理想的情況下這個系統會激勵人按規章行事。加拿大多倫多星報記者趙其恩在聽證會上說，自己出生於香港，十年前在進入中國內陸是從事新聞採訪工作的時候，他決定放棄自己的香港身份。他說即使是這樣，他仍然擔心自己在中國的人身安全，因為他知道一旦被當局拘留，中國政府不會承認他的加拿大公民身份。他說國安法令到不單止是記者，所有專業人士都能夠感受到籠罩在上面的恐懼。香港去年開始實行國安法之後，很多香港人因為擔憂香港局勢而移民其他國家。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今年8月公布的資料，2021年中香港人口較2020年中下跌了 1.2%。 過去一年只有8萬多名的香港居民永久離開香港，他們其中一些人是來到美國尋求建造新的生活。戴大為認為，美國政府應該是為懼怕國安法而逃往美國的香港人設置更多移民和工作機會。他說美國的移民法政策總體上傾向於吸引有才華的人，香港是人才的溫床，加拿大的一些做法很有啟發性，他們知道拜登總統已經說了，在美國的香港學生可以在這裡留更長的時間，他覺得更加值得做的是向有美國學歷的香港人打開大門，讓他們可以有途徑在美國工作學習，並且獲得美國公民的身份。前香港民主委員會總監朱穆文以香港大學要求將校園裏面蓄納了24年的國商之柱移除為例，是說明香港的自由是怎樣遭到鎮壓。他說國商之柱是中國土地上最後僅存的公開紀念六四的雕塑。前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2008年的時候曾經說過，任何移除雕塑的企圖都象徵著對大學校園的言論和表達自由的完全剝奪。 何俊仁认为冇人敢挑战言论自由呢个核心嘅价值，但系喺13年之后，港大宣布要移除雕塑。港大校方此前曾经话，佢哋系听取咗相应嘅法律建议之后，下令移除雕塑，以避免违法风险。朱慕文呼吁，希望港大了解思想、言论、表达同埋研究嘅自由至关重要。如果呢啲自由都消失，如果雕塑在未来几日被移除，咁样港大就应该关门。朱慕文话：冇中国人民解放军，冇天安门前嘅坦克，冇好似新疆咁样嘅铁丝网同埋集中营，但呢个并不意味住对香港嘅镇压就冇咁残酷、迅速同埋彻底。佢话使用嘅工具唔同，但系结果都系一样噶。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喺华盛顿报道。被视为六四最后重要象征的雕塑国殇之处，是否会从香港大学校园移走，备受各方关注。校方在星期三在移除限期届满后一直未有采取行动。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正是透过法律途径尝试与港大校方接触。他形容移除国殇之处等同损害香港人和中国人纪念和谈论历史的权利。外界关注事件会否演变为外交风波。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殇之处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六四事件八周年的时候制作。1998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投票通过国殇之处永久在港大校园摆放。港大上星期致函支联会两名清盘人，要求在10月13日星期三下午5点之前移走国殇之处。限期届满后，校方并未采取行动。高志活强调自己是国殇之处的拥有者。近日他委托在香港的律师向港大发信，要求就是否移除国殇之处举行听证会。67岁的高志活星期四透过电邮回复媒体的查询，他透露至今仍然未收到港大的通知。他说自己需要时间准备和安排新的位置摆放国殇之处，包括移送去到香港其他地方。但是据他了解，港版国安法下雕塑根本不允许留在香港。在电邮入面，高志活表示自己有可能到香港亲自拆卸国殇之处，并争取在其他地方重新展示，包括欧美和亚洲其他地方。高志活形容将国殇之处移离已经摆放24年的位置，将会损害香港人和中国人纪念和谈论历史的权利。他批评港大校方要求移走国殇之处有损港大声誉，并且留下污点。国殇之处当年由高志活连同三名助理用了3年时间完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形容国殇之处独一无二。
Because this is quite a special sculpture. This is a memory about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So,
高志活话，国殇之处记载了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等国殇之处完好无缺地一直保存下去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说在一国两制下，国殇之处得以在港大校园树立。回忆当年自己曾经对一国两制深信不疑。
Hong Kong is a free place where you can talk, you can speak, you can have a monument about Tiananmen crackdown. So this is in a way.
高志活话，国殇之处诉说紧香港嘅故事。当年嘅香港系中国境内唯一自由嘅地方，大家可以悼念六四，国殇之处亦都可以公开展示。现时嘅香港就连一座象征自由嘅雕像都容不下。中国占地960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就不能够留出6平方米来到纪念在天安门广场死去的学生。如今幻想破灭，高志活最担心的是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殇之处，损害雕塑的结构。他盼望国殇之处能够有序和丝毫无损地运出香港。高志活话，2013年他亲自统筹雕像的维修，以混凝土将国殇之处加固。 當時的構想是國商之柱可以永久樹立在香港大學校園。國商之柱經歷二十幾個寒暑之後已經十分脆弱，在拆除那時必須經由專家小心處理。高志活表示，大學一般是主張自由、學術討論，港大要求移走紀念六四的雕塑是羞恥的事，若果國商之柱受損，校方必須負責賠償。根據他的估算，重新製作國商之柱至少要120万欧元，大約是相等於1000万港元。在他眼中，國商之柱的歷史價值無法以金錢來衡量。上世紀德國柏林圍牆倒下的時候，不少當地人和遊客到場執起圍牆的碎片。高志活呼籲港人，一旦國商之柱受損，要將雕塑的碎片執翻起身。高志活認為碎片象徵帝國滅亡，但是藝術永存。他呼籲香港人將國商之柱的碎片執起，將來有機會他會考慮使用這些碎片重新創作國商之柱。代表港大就國商之柱事件對外交涉的是美國律師事務所馬士達。高志活表示，馬士達在港大要求下就移除國商之柱制定短暫的限期，手法殘酷不仁，認同犯罪。高志活譴責馬士達作為美國的律師事務所理應注重民主價值，但是就支持中國共產黨甚於香港法律和傳統。香港大學回應媒體查詢的時候說，仍然就事件繼續徵詢法律意見，並且會同相關單位按合法合理基礎處理。智聯會其中一名清盤人蔡耀昌上星期去信港大校長張祥，要求校方俾國商之柱繼續在港大樹立，以體現港大對自由和公義等價值的堅持。他向美國之音表示，他尊重高志活所說自己擁有國商之柱，由於這個原因，怎樣處理國商之柱應該留待高志活和港大交涉。智聯會沒有身份繼續參與。
支聯會亦都喺10月13号咧就覆咗香港大學啦，嚟緊最合適嘅做法就係由香港大學直接就同高志會去商討。我諗而家呢個階段咧，就我哋似乎就冇一個身份喺法律上係再跟進，期望係香港大學同高志會咧能夠有一個好嘅共識啦，係去處理咁樣。
蔡耀昌期望港大校方能够慎重解决国商之柱的风波。
咁我哋当然一贯都认为原有国商之柱能够继续摆放在香港大学是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安排。香港大学我想始终它是一个高等学府啦，咁它的管理我想都应该是要依法合情合理去处理啦。
目前全球共有五座国商之柱，分别安放在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巴西巴西利亚、墨西哥和香港。香港的一座国商之柱刻有多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象征血腥镇压当中的死伤者。雕塑的基座正面以中文刻上六四屠杀和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連日來不斷有香港市民和遊客到港大為國商之柱影相和錄像。為了挽救自己的心血，高志活聯絡丹麥議會部分議員，並且要求丹麥外長介入事件，聯絡中國大使館，希望確保國商之柱能夠完整運出香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蘇子雲表示，國商之柱事件不單止涉及丹麥，而且越鬧越大，一旦釀成外交風波，對北京沒有任何好處。
現在歐盟在緊縮中國對於歐洲國家投資的項目，
蘇子雲說，現時歐盟正在緊縮中國對歐洲國家的投資項目，避免衝擊歐洲的產業安全，估計未來會將更多籌碼放在台灣身上。歐盟一方面會對中國更加高度地警戒，另一方面會給予台灣相對平等的空間。二十幾年前，高志活將國商之柱運到香港， 目的是在中国土地上树立悼念六四的雕塑。苏子云说，北京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之下，估计国商之处能够留在港大校园的机会十分渺茫。
那不管是移到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
苏子云说，无论国商之处是移到台湾、美国定是其他欧洲国家，他原本寻求的精神将会一一被消除，对香港人来讲就比较可惜了。他最关心的是香港800万市民现在连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北京当局扑灭，这一点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述中国知情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一波将会整顿金融业，他打算藉由九月底针对25家监管机关和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起的审查，来到是找出不当的前权关系。对此，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拿金融业开刀无济于改善债务危机，因为中国30年来举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无力亦都无以解决，而中国经济长期的衰退将无可避免。合约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根据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九月底的综合报道，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25家金融单位展开常规审查，深入挖掘他的领导高层可能存在的政治偏差。这25家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11家国银或者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3大监管单位和上海、深圳2大证交所、4家保险公司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5家国有投资单位。针对这个细节的有限公告，华尔街日报在10月12日星期二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指出，这项审查将会由中国的最高反腐机构主导，针对占据中国经济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展开广泛审查。报道说，中央中纪委10月起将进驻这25家机构的办公室，检查放款、投资档案以及申报记录，并且要求他们解释和民企曾经达成过的交易或者决策，例如他们和地产龙头恒大、网约车巨头滴滴或者是金融科技公司蚂蚁等私企是否有过重甚密的前银关系，或不当的借贷助长营建热潮等问题。如发现不当往来者，将遭受到正式调查，且日后恐遭起诉。在这次审查当中，中共高层亦都会检讨金融界主管的薪酬问题，可能大砍一些金融肥猫的薪资。报道说，这些是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争取第三任任期之前，为引导中国经济偏离西方式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项举措。由于习近平一直都对金融圈人士持怀疑的态度，大纪元时报亦都引述专家分析，习近平这个举动是要进一步斩断党内权贵和金融市场间的关系，或者扫除他在党内的反对势力。不过位于新加坡的《红色资本主义》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富勒泽霍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恒大和华融这两大债务怪兽所引发合约计54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危机之后，中共进驻检查各金融单位并不为过，而且亦都可能可以抽出举出渎职或者贪腐分子，因为中国一党独大的体制本来就很容易滋生贪腐，就算习近平打贪打了近10年，譬如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民还是有机会受贿近18亿人民币，大约是2.5亿美元。
This is people being corrupt under Xi Jinping. Same sorts of problems.
霍伊说，习近平治理之下还是有人贪腐，一党独大制固有的资本就是贪腐，因为在体制内没办法问责，所以这些贪腐问题一再发生。霍伊又说，他认为是华融的亏损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的审查，但是无论是恒大或是华融，中国整体的债务问题是长期结构所导致的。 攞金融圈個別人士開刀，無濟於事。以恒大為例，民間房屋買氣熱絡之下，地方政府不斷高價出售土地，建商亦都瘋狂咁樣買地，借錢起屋，並且推高房價，以拉抬公司業績，直到出現泡沫。
The business model for China has been
霍爾話：呢啲就係中國嘅商業模式，不計代價嘅增長，而且係靠舉債打造出嘅成長，呢啲先至係問題嘅所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剛亦都話：中國嘅國內生產毛額 GDP 比美國少，但房地產總市值超過歐美日嘅總和，呢個就係好嚴重嘅泡沫。據恒大前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嘅估算，中國住房市場喺2020年嘅總值達近63億美元，係美國嘅兩倍。許成剛對美國之音話：中國房市虛半，泡沫遲早係要破嘅。目前中國政府使用咗各種措施，令到市場唔能夠交易，或者係漲跌幅限制嚟到挺住房價，以維持房市健康嘅假象。
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是面对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房地产会垮掉的。
许成刚话：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是面对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房地产会垮。但是之所以你没有看到，原因就是它不允许交易，它实际上并没有交易。當冇交易嘅時候，冇買冇賣，咁樣價錢就停喺嗰個地方。許成剛認為，只要房價走跌，無論係辦咗按揭嘅屋主，或係土地抵押借貸嘅建商，就會陷入資不抵債嘅困境，甚至面臨破產清算。而且中國嘅房地產市場只要一崩盤，整體經濟就會全面垮啦。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野村控股嘅估算嚟到顯示。中國地產開發商總計背負住5兆美元嘅龐大嘅債務。許成剛又話：中國房地產嘅債務問題唔係一兩間銀行不當放貸所滋生嘅，係結構性嘅問題。而且中國最大宗嘅債務係地方政府欠落嚟嘅，喺2015年總額就已經高達咗45萬億人民幣。部分地方政府假若唔能夠繼續借錢，就還唔出本金甚至利息，呢啲係中國政府未來要面對嘅最大危機。許成剛解釋，90年代末期地方政府接受香港商人嘅建議，出售國有土地嚟到解決佢嘅財政問題，中國嘅房地產市場先至因此興起，亦都一度助長咗中國經濟嘅成長。但係除咗賣地，地方政府仲攞國有土地去抵押借貸。以增加公部门的投资来到带动经济的增长，
靠他们这么多年拼命的借了钱，才使得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债台高筑带来的。
许成刚说，靠地方政府这么多年的拼命地借了钱，才使到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由债台高筑高的杠杆率带来的，就是一面維持經濟增長，一面每年在度抬高杠杆率。抬高杠杆率就是增加經濟不穩定的因素，增加風險，所以一面在度維持增長的速度，一面在度增加經濟面對的風險。咁樣呢個就是長期積累出嚟的情形。佢又話，全中國三級政府總計有上萬個融資平台，仗勢住中央不會任期破產垮台，亦都就是經濟學上面所謂的遠預算約束，因此無節制咁樣舉債，直至今日債台高築，資不抵債。遠預算約束指嘅係當一個經濟體遇到財務上面嘅困境嘅時候，借助外部組織嘅求助得以繼續生存咁樣嘅一種經濟現象。喺情況又話，中國嘅經濟成長都係靠債堆出嚟嘅，因此並不健全。90年代末期，中共曾經一度執行經濟改革，解決遠預算約束的軟肋，而且當年受惠於私有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加入 WTO 之後所引進的大量外資外企，才令到當時的經濟危機緩了過來。但是他說，這次的債務危機，中國雖然已經透過對金融體系的全面管控和遠預算的操控來到暫時壓下危機，但他對中國整體經濟的前景看法非常不樂觀。許成剛說， 中國的交互收入少是內需不振的主因，亦是中國經濟只能夠靠出口和政府投資來支撐的結果，但是在債台高築的體質之下，出口等其他增長動力都已經出現疲態的前提之下，中國經濟開始走跌的前景幾乎無法避免。
今後的國際貿易會越來越小，然後國內它有民營的部門有各種各樣的壓縮，再加上内需不足，给它带来经济增长没有动力，所以几个东西合在一起，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延缓的。
许成刚话：今后的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少，然后国内佢又对民营的部门用各种各样的压缩，再加上内需不足，俾佢带来经济增长冇动力，所以几个嘢合起嚟，佢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咗严重的困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九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50荣枯线之下仅有 49.6， 显示制造业开始衰退，引发外界的揣测中国经济很可能即将经历30年以来首度的衰退。投资银行高盛亦都已经将它对中国第三季 GDP 的预测调降到零。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日凡认为，中国债务问题可能尚未达到危险的红线。
国际上的一般是 GDP 的120%，超过120%的话呢，就是危险红线。中国现在隐形债务是多少呢？很难算得到。On paper， 中国并不算很高。
张日凡对美国之音话：国际上的一般是 GDP 的120%，超过120%的话就是危险红线了。中国目前隐形债务是几多好难算得到，在账面上来讲中国并不算很高。不过张日凡亦都说，来自国企、地方政府甚至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都可能衍生账面下的隐藏债务，未来都需要中央政府来到兜。根据高盛九月底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已经由2013年的160,000亿元增至去年底的530,000亿元，相当于 GDP 的52%。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中国经济正是面临能源短缺和供应链问题等多种挑战的时候，房地产领域不断扩大的危机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恒大集团的违约危机几个月来引发对房地产领域的关注，后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近30%，比重超过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这个危机近日加剧，有更多的地产公司的债务支付违约，或者是要求债权人延期以避免违约。专家警告说，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恶化可能导致外国投资人不愿意对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个对努力管理多种问题的中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坏消息。地产领域危机对目前的面临着煤炭普遍短缺的中国来讲，时机是好坏，中国的70%的发电是用煤。造成煤炭短缺有多个的因素，包括中国去年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后抵制澳大利亚的煤炭。中国亦都是对煤矿颁布了一系列的新的规定，同时要求能源保持人为的低价，这个亦都导致了煤炭产业的撤资以及减产。中国这个星期宣布允许能源公司确定开放市场价格，不设上限，这个将会大幅度是提高电力的价格，并且鼓励增产。这些改善能源供应的措施预计明年前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能源短缺同时是贯穿中国经济，中国断断续续的停电已经是对钢、铝、水泥等重型产业，以及电器和其他的消费品等制造业造成了影响。虽然外国投资可能帮助改善中国的能源产业，但是地产开发市场的挣扎正在增加这些投资的风险。恒大集团上个月一啲嘅美元计价债券嘅支付违约，以及中国政府唔愿意帮助，令到人质疑恒大集团嘅未来。恒大依然系需要偿还嘅债务已经系超过3000亿美元。 恒大集团的债权投资人在星期二表示，该公司又一次未能够支付1.4亿的分期付款。恒大的危机目前似乎对其他的地产公司产生了影响。深圳地产开发商花样年控股上个星期未能够支付2.6亿美元，构成违约，震惊了市场。就在几日之前，这家的公司的债券的风险仍然是1%，显示投资人对公司的偿还能力是有信心。新力控股集团星期二宣布预计无法支付下星期到期的2.5亿美元的债券付款，将会导致另外两个债券的交叉违约。还有更多的公司似乎陷入困境。北京当代置业上星期要求债权人延期3个月支付到期的款项。鑫苑物业要求债权人将星期五到期的债权换成2023年到期的新债券，评级机构认为此举相当于违约。地产领域一系列的违约令到国际投资人有理由对中国地产市场极端警惕。穆迪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限很多的开发商降低了信用评级，愿意为中国垃圾债券接受 10% 利率的债权持有人现时要求某些的利率超过 20%， 信用评级公司认为这些垃圾债券低于投资级别，现有债券的持有人目前预计对他们持有的债券进行深层理化，被迫接受债券的降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将可能持续面临住借贷的高利率。他说，中国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到全球股权市场出售中国债务的回报利率将会升高。巴里说，可能的结果是中国未来将从海外获得更少的投资资本，妨碍经济发展。巴里表示，立即的效应可能是投资水平亦是发展水平的降低，这个是外加能源短缺等于是雪上加霜。对华投资巨大的外国公司正在密切关注能否维持供应链以及价格的稳定。他并且指出，世界经济和中国融为一体，唇齿相依，希望官员是能够立即控制问题，并且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金融、地产和能源市场的长期稳定。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内部似乎是未有对正在渗入经济其他部分的地产危机存在广泛的公共担忧。但是他表示，无可否认恒大的债务令人担忧，虽然金融机构的总体债务有限，和恒大有密切交往的有些银行和其他的虚弱的地产开发商可能会遭到重创，并且在出现交叉违约的情况之下，看到资产质量出现剧烈的滑坡。缺乏广泛的公共担忧可能是因为很难了解中国大型公司的总体负债情况。黄天磊说，同样令人担心的是恒大亦都有很多的资产负债表以外的融资债务，目前不清楚规模是有几大。很多的中国公司都用其他的资金来源补充银行借贷以及债券发放，包括通过为客户寻求高回报的财富管理公司进行资本投资。黄天磊中说，你可能看到恒大办公大楼前要求付款的投资人聚集的视频。地方政府现时对任何同恒大有关的大型集会都保持高度的警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不过除了担任财政部长之外，汉密尔顿还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美国第一届政府力量薄弱，建国之初外债累累，国库空虚，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并不牢固，国家前途充满疑问，很多人担心国家存亡旦夕。 但是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得到改观。这种变化主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希望令美国强大昌盛，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汉密尔顿坚信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能够没有工业，因此他仔细制定发展工业的计划，并建立政府信贷和中央银行，筹划国家财政。中央银行增加了投资需要的资金流动，满足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停顿的商业活动的需要。汉密尔顿还采取措施，对某些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以此保护美国制造商不受外来竞争的压抑。关税的实行使外国制造商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减少美国制造商的产品所面对的竞争。汉密尔顿希望关税制度能够增强美国工业的实力，他认为美国无需依靠他国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他相信这个系统能够为各行各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创造并提高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确实帮助了美国制造商，但是对农民帮助不大，因此引起了农民，特别是南方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指责汉密尔顿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北方工业和银行业的利益，农民购买制造业产品要给加倍的钱，但是出售粮食的时候又要降低价格。汉密尔顿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财政提案，但是政治上的胜利亦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这些人围绕宪法到底赋予政府和国会哪一些权力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一直延续到今日。汉密尔顿认为除了白纸黑字规定之外，宪法还赋予政府其他一些权力，否则政府是无法工作。比如说，汉密尔顿认为根据宪法，政府有权建立中央银行，亦有权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是汉密尔顿的对立派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够这么广义的理解宪法，政府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力都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不能够随意扩大，否则政府的权力就可能太大。接着下来我们讲讲汉密尔顿的个人生活，他是个什么人，他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又是从何而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年历史有很多谜团，他外公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西印度群岛定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母亲叫做雷切尔·莱温，但是历史学家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到底是哪个。有一种讲法认为他父亲叫做詹姆斯·汉密尔顿，是一个来自苏格兰的穷商人，雷切尔·莱温离开自己的丈夫之后和他住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小汉密尔顿只有11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屋企的朋友帮助他在圣克罗伊岛上找到一份工，做会计助手学记账。圣克罗伊岛当时叫做圣克鲁斯，是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小汉密尔顿从小就与众不同，其他细路仔仲喺度玩游戏嘅时候，佢已经立志长大要做北美殖民地嘅政治领袖。佢阅读每一本能够得到嘅书籍，无论系英语、拉丁语或系希腊语。佢喺好细个嘅时候就学习咗唔少商业同经济知识，能够清楚有力嘅表达自己嘅主张。呢种表达能力俾佢嘅新生活奠定咗基础。 当时一场海上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小汉密尔顿被一个叫做《皇家丹麦》的美国公报的报纸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文章引人入胜，他的一些朋友因此决定帮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汉密尔顿拿着他们的钱到纽约去翻学，打算读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圣克罗伊岛报效乡亲。汉密尔顿到了纽约之后，申请到国王学院学习，亦就是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因为他的教育水平不够，所以没有被取录，他就决定先到新泽西伊利沙伯镇的一所学校去。汉密尔顿是学校里面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日看书看到午夜，早头早又好早起身，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他写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在伊利沙伯镇住了一年之后，汉密尔顿被国王学院录取了。汉密尔顿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表达能力都使国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感到惊讶。汉密尔顿非常关心美国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他参加了抗议英国统治的活动，并且发表文章为波士顿茶叶事件提出辩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这个就意味着战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够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够发生一场战争，给我展现自己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就给了汉密尔顿施展才略的机会。汉密尔顿本来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最后成为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宝贵的助手。汉密尔顿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沟通技巧，为大陆军争取资助和供给。汉密尔顿最终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为自己创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写了很多年的社论，还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一起撰写《联邦主义者文集》，里面的文章被认为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汉密尔顿还很擅长演讲，但是只是限于小规模演讲。他的演说和他的文字一样，思路清晰、强劲有力、旁征博引。他的这种能力促成纽约大会对宪法的批准，是他令大会代表改变睇法，最终接受宪法。新政府成立之后，汉密尔顿继续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谈论李华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经常在李华办公时间走去他那里问问题的。下课之后又经常留多一阵先再走。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puppy's love 以及 teacher's pet。
So, Li Hua, you say the student of yours always comes to your office and stays after class to talk with you. It sounds like your student has a case of puppy love to me.
Puppy love? 狗仔同我啲学生有咩关系啊？
As you know, Li Hua, puppies are very loyal and will follow their masters anywhere. We say a younger person who idolizes an older person has a case of puppy love.
Oh, puppy love 是指年轻人的暗恋。照你咁讲，我呢个学生对我可能真系有 puppy love， 咁我应该点做啊？
Puppy love is usually harmless, Li Hua. I think as long as you remain professional, your student will eventually grow out of his puppy love.
你系话要我扮唔知？等佢自己放弃呢段感情，你好似好在行。Have you ever had a case of puppy love?
Sure I have, Li Hua. Puppy love is pretty common. I had a French teacher in high school who I really liked a lot. I stayed after class for extra help and was active in the French club so I c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her.
好难想象你会落咗堂唔走去问问题，仲去参加法语俱乐部，就系为咗接近你嘅法语老师。佢知唔知道你暗恋佢噶？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she did know. I probably wasn't the first student she had with a case of puppy love.
咁后来呢？
She just treated me like all the other students. She was friendly and pleasant and didn't call attention to my behavior. Eventually, I grew out of my puppy love.
所以话佢对你同其他学生一样，习惯意睇唔出你嘅感情。这个老师处理得真的很好啊。
Yes, she did, and I really respect her for it now that I'm older. What about you, Li Hua? Have you ever had a case of puppy love?
现在看起来我都曾经有过一段 puppy love.
Really, Li Hua? Who were you in puppy love with?
我读书那阵喜欢了一个美术老师，他年轻潇洒，充满创造力。不过和你一样， I grew out of my puppy love when I got older.
And I'm sure your student will grow out of his puppy love too.
多谢你啊 ，Larry！ 而家我知道应该点样对待嗰个学生啦。
So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Li Hua. Do you have a teacher's pet?
宠物 ，Larry， 你知道我养猫噶。
Right, you do have a cat, Li Hua, but a teacher's pet is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A teacher's pet is her favorite student.
Oh, a teacher's pet 系话我中意嘅学生。我有几个唔错嘅学生嘅，但系冇一个最中意噃。
I can't believe you don't have a teacher's pet, Li Hua. Surely there's one student who is better than the rest.
系就系有一个叫做 John 嘅学生，成绩一直系 A 嘅，上课好积极。如果要话 teacher's pet， 咁恐怕就系佢啦。
So John is your teacher's pet. You said he's helpful in class. That is so typical of a teacher's pet. What kinds of things does he do?
佢时时主动帮我收派作业啦，有阵时仲帮我擦黑板添。
Oh, Li Hua, John is absolutely your teacher's pet. You better be careful. The other students may realize it and come to resent John.
你系话其他学生如果发现 John 系 teacher's pet， 就会妒忌佢
？That's right. I never was a teacher's pet myself, but I did know other students who were teacher's pets.
你对嗰啲同学有咩睇法啊？
I was jealous of them and the attention that they received from the teacher, and I found them annoying. I bet you were a teacher's pet, Li Hua.
诶，你点知噶？我绝对系 teacher's pet， 老师都中意我噶。
So I have just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Li Hua. Is John your teacher's pet the same student who has a case of puppy love for you?
唔系，暗恋我个学生唔系 John， 你唔好乱估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ppy's love。是指年轻人的暗恋，而另一个就是 teacher's pet， 是指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